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好了，可以了。这是我刚刚给大家讲的第二个问题当中尤其强调的是第三个问题，考试内容就是三大考点，第二个核心概念。再看，弄清楚了什么是翻译，什么是考研翻译之外，还需要弄清楚接下来从此以后讲的任何问题，五十课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关于怎么做翻译的问题。显然光认清什么是翻译是不够的，还需要弄清怎么做翻译。其实我们弄清认什么是翻译的目的也是弄清怎么做翻译的。那么看看我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考研翻译解题中的常见问题和应对策略。重复一遍，考研翻译解题中的常见问题和应对策略。好了，第三个问题，考研翻译当中的常见问题和应对策略，这个是 在讲什么呢？就是大家第一次系统的接触翻译今天，那么你可能作为初学翻译的人，或者你没有太多翻译水平的人，或者你英语基础知识比较差的人，你做翻译的时候，或者你在解题的时候，可能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那么碰到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来应对它？好，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要回顾一下我们前面讲过的两个内容。我们认清什么是翻译，什么是考研翻译，可是你们知道，到底什么是翻译呢？刚刚我下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定义，翻译是把英语转化为汉语，对不对？是吧？可是我其实我是一直在讲什么是翻译的啊。刚刚我一开始讲考研，我们翻译的就是目前的现状，我不会白讲的。我在暗示你们，翻译其实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翻译理论；第二类，谢谢，翻译教学；第三类，翻译实践。这是翻译的一种分类。可是你们知道翻译还有一种分类，一种我们所做的叫 translation， 叫什么？笔译。现在明白了吧？翻译的还有一种分类就是笔译，对不对？显然跟它对应的还有一种叫什么？口译，对吧？我刚刚说了笔译叫 translation 英语，口译应该叫什么？interpretation， 口译叫 interpretation。 这个咱们你们知道最近这两年来尤其火热的口译最高境界你们应该知道啊，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同声传译，同声传译。那么当然这个我告诉你，做口译的话你们知道这两年也是相当挣钱的，极其挣钱，那好的一塌糊涂。因为中国，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告诉你们，中国翻译人才奇缺，尤其是口译人才。我这么敢这么说吧，我的数字非常保守，全北京能够胜任同声传译的人，就是能够做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的，真正能够做的，除了就是那些老一辈的已经成国宝级的人，他们已经不能做了。因为你们知道口译的话是需要相当难做的，相当煎熬人，做起来煎熬人，训练起来更煎熬人，你知道吧？因为我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我从大三的时候，我英语专业的，我大三的时候开始接受翻译训练，然后研究生，我研究生专门练的翻译。你们知道研究生分方向的啊，我的方向就是翻译理论和研究生实践。我导师专门做口译的，专门做口译，所以我也跟着做口译。我研二的时候开始接受同传训练，同传训练你知道相当辛苦，辛苦的一塌糊涂，真的，绝对比现在在新东方当牲口都还更牲口，就这样一种状态。曾经就是十个月训练下来一年，我本来就已经，你一看我身材就知道我做翻译的时候了，是吧？瘦得一塌糊涂，真的。然后那时候十个月下来足足瘦了掉了十斤肉。我中途暑假回去了三天，我妈已经看到我瘦得皮包骨头了，她就特别担心我，趁我爸爸出去的时候把我拉到角落的一个地方去问我，她说你是不是在学校吸毒啊，你知道吗？他因为他不知道我在干嘛，你知道吗？就已经完全就是整个人都快不行了，就是这样一种状况，知道吧？口译相当煎熬人。当然我也做过一些就是大型会议的同声传译，就是但真正的同传的话，他其实要求的人不是太多，更多的可能你们知道，可能你们也把那个叫同传，就是做交替传译的。我如果有时间，我后面会告诉你们什么是就是同传，就做交替传译。什么交替传译？就是真正的同声传译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是指就是你在说话。你在说话，你一说我马上接上去翻译，你说完我翻译完，这才是真正的同声传译。可能你们把那种叫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叫交替传译，也叫同传译，就是 比如说温家宝总理开记者招待会，他说一段话，停呢，然后翻译，翻译完了之后他又说，翻译再听，听完之后又翻译，这个他当然更多的同传是这种同传，这个也其实也可以归为同传，但是他严格意义上叫交际传译，叫交传，但还有什么陪同翻译呢，耳译啦、示意啦之类的东西。我曾经做过真正同传会议的话，他做过三次，大概就是联合国的一些会议，包括还有一些部门的会议，当然更多的时候会做一些口译，就是交传的什么之类的。你们不用这么煎熬，你们做的是笔译 translation， 当然也够煎熬的。笔译 what is translation， 翻译什么是翻译呢，给翻译下一个定义，现在听一下，听一下翻译这个定义 what is translation， 我给翻译下的定义是，听一下就可以了，英语的有点不好记。Translation is the faithful representation of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language on the basis of accurate understanding. 重复一遍，稍微慢一点。Translation is the faithful representation of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language on the basis of accurate understanding. 什么意思？汉语说一下，翻译。翻译是在准确理解的基础上 ，understanding 叫理解，用一种语言来忠实的表达另外一种语言，这个 representation 叫表达，这就是翻译。有人说老师你是不是糊涂了？你怎么犯上课这么没有逻辑了？你说怎么做翻译，竟然说到翻译的定义上去了？同志们，我是对刚刚我们说的什么是翻译，让大家更明确的认识什么是翻译，对他做一个小结，同时引出怎么做翻译的问题。现在请看什么是翻译。翻译是在准确理解的基础上，用一种语言来忠实的表达另外一种语言。设想一下，怎么做翻译？就是说，我们在做翻译的时候，把英语的句子理解了，理解之后变成你的思想了，然后再把你理解到的内容把它表达成汉语，是不是翻译就解决了？那么，你们在做翻译的时候，可能面临的最大的两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问题。理解英语没法到位，表达成汉语没法到位，就是理解不到位，表达不到位，这两个问题是你们巨大的问题，这不但是你们的问题，是任何人做翻译的人都可能会面临的问题。理解没有办法理解，表达又没有办法把它说出来，那么既然有这两个常见的问题，应该怎么应对呢？请做记录，这是我今天出来的第三个核心概念，那就是前面第一个核心概念四大特点，第二个核心概念三大考点，第三个核心概念两个关键，两个关键。好，请做记录，如何应对这两大问题啊？理解的关键在于，理解的关键在于理解英语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两个关键。理解的关键在于理解英语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这是理解。如何理解啊？理解英语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再记录。表达的关键在于两个关键嘛。表达的关键在于用汉语习惯来调整。表达的关键在于用汉语习惯来调整。重复最后一遍，两个关键是理解，如何理解到位呢？就是理解的关键在于理解英语的语法结构，表达的关键在于用汉语习惯来调整。好，我们再看看，再具体一点讲解一下这两个关键，就是我们做题的时候必须把握的两个原则。其实就是说，理解的关键在于理解英语的语法结构，表达的关键在于表达用汉语习惯来表达。先说理解，怎么理解到位呢？就是用理解英语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其实这个问题是我在第一个问题当中就已经给大家说清楚了，还记得第一个问题吗？我讲的形和与意和，我说英语的语言是通过一系列关系连接词引导词引导词环环相扣组织分明条理清楚逻辑严密的语言，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一开始流转你们做题的时候，所以就要理解英语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你们知道翻译这个东西是需要基础知识，语法知识是需要的，是需要的，所以你可以理解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结构就可以了。有人说我语法结构差，逻辑结构差，没关系，我后面还会给你更具体的方法，如何去拆分这句话，如何理解它的逻辑结构和语法结构，就是找关系词、找连接词的方法来理解它。好了，理解没问题，把它断开成句子就可以了。 再看表达。有人说什么叫表达，根据汉语习惯来表达的，什么是汉语习惯，这个你不要问我啊。你作为中国人，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汉语习惯的话，这个我都不好说呢哈。有一种方法可以解决，你们知道，就是自己回家去在菜市场买一块豆腐，就是一头撞上去。好了，什么叫根据汉语习惯来表达，如果让你们感觉有点不太清楚，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吧，举一个表达的经典例子，让你们看清什么叫根据汉语习惯来表达。一个经典的表达的例子，当然这个例子我们考研不太考这样的例子，这是一个文学上的例子，给大家举一个吧。还是表达例子，就是说大家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最著名的作家叫 Ernest Hemingway， 海明威，对吧？海明威的经典小说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对不对？老人与海。老人与海当中有这么一段对话，当这个老人历尽了千辛万苦打鱼回来，和风浪搏斗，和鲨鱼搏斗回来之后，经历了万般辛苦回来之后，有人就问这个老人 How much did you suffer 遭罪受罪 How much did you suffer， 那这句话好翻译，对不对？你一定遭罪不少吧。老人回答道， The old man answered Plenty。 你不要告诉我不理解啊，这个单词 plenty 都理解吧。好，有人就说这样翻译，有人问这个老人，你一定遭罪不少吧，老人回答道，许多。不行吧？为什么不行？同志们，你们知道，稍微有一点点文学常识的人就知道，海明威的写作风格，什么风格？简练的词，极其简练的词，表达非常深刻的含义。所以如果你们对海明威的，如果你对英美文学感兴趣的，建议你考上研究生之后去读读海明威的小说，从海明威读起，词汇量不超过5000，汇量不超过5000可以读海明威的小说，读起来非常舒服。那么有人觉得这个许多又表达的不好，于是有人又来了改嘛，他翻译成为调整嘛，调整成为，有人问这个老人，你一定遭罪不少吧，老人回答道，许许多多。更糟糕了，我们说用汉语习惯来调整，大家设想一下，在汉语习惯当中，你面对这种情况常常怎么说的。假设大家知道这本来过大周末的，对不对？你考研，你来新东方，这大过周末的，你应该在，你今天好像太阳阳光灿烂，对不对？你应该春天谈谈恋爱，对不对？看看电影，逛逛街，购购物，对不对？上上网，打打游戏，聊聊天，对吧？你来新，这里受新东方这帮鬼子狂轰滥炸，让你们难受，改变你思维，对不对？然后回去问你，或者你，我常这样说吧，考研一条艰辛的路，一条漫长的路。等你复习完了回来之后，你的师弟、你的师妹问你说，你复习考研翻译，或者你去新东方，一定遭罪不少吧？你怎么说？一言难尽啊！这不翻译出来了吧？有人问这个老人，你一定遭罪不少吧？老人回答道：一言难尽啊！这不就是许多吗？所以我们说表达的时候根据汉语习惯来表达就可以了，这才是更好的翻译。翻译这个东西它就是不断的，有人曾经这样说过，翻译是一门艺术，翻译是艺术，它需要有一定的天赋的。但我们说考研翻译它没有那么多的艺术的东西，但是你仍然需要用汉语习惯来表达它。其实你们难道不觉得我们说词义选择当中我尤其强调的是什么？看看词义选择，我讲的几个技巧，分析上下文，根据汉语习惯，对吧？你根据汉语习惯来表达，这才可以。好了，这我讲的第三个问题，考研翻译的解题中常见问题和应对策略。再看第四个问题，我今天讲的最后一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是考研翻译的步骤，考研翻译的步骤、标准和方法。重复一遍，考研翻译的步骤、标准和方法。这第四个问题也是涉及到怎么做翻译的问题，考研翻译的步骤、标准和方法。首先看步骤，什么是步骤呢？就是说考研翻译，我要说的更具体了，就是也是关于怎么做题的，你如何拿到英语一步一步把它变成汉语。这里我给大家四个步骤，用着套用这四个步骤，从此以后做题，从第二次课开始马上讲解一句话一句话翻译。第二次课一开始我将给大家讲解两个例子，让你们巩固看清怎么做翻译，然后我马上开始狂轰滥炸的教考研翻译当中的就是大小考点。那么这个步骤可以采用哪些步骤呢？请做记录。